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5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俄方高调公布，普京同习近平将喺15、16号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会面。美智库分析，喺峰会上，中方不太可能认可俄罗斯。習近平亦唔太可能向普京靠拢，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上个礼拜喺访问俄罗斯嘅时候，俄国媒体曝光视频显示，栗战书明确表达咗对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嘅支持，引起轩然大波。下面嚟睇报道。
卡诺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方毅文 Evan Feigenbaum 撰文表示。关于普习呢一次会面，外界将聚焦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上。呢次中亚成员国可能将对中共表达对俄罗斯嘅不满，因此该组织唔太可能认可俄罗斯嘅行动。过去北京喺中亚已经投资咗大量资金，呢啲国家曾经亦系苏联掌控中，令到佢哋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军事行动感到不安。相关国家可能会同莫斯科保持距离。方艾文亦表示，如果北京选择在俄军从乌克兰大撤退的时刻进一步靠近莫斯科，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紧密关系可能会产生裂痕。中方可能继续为俄提供外交支持，另外亦将在事实上遵守西方制裁，以避免自己被孤立。中国是个利己国家，目标是在战略上保持和俄的关系，以平衡西方力量和经济压力，同时不必在战术上支持俄罗斯，确保拥有全球市场，双边得利。14号网上突然热传一个短片，短片中栗战书清楚地对杜马主席沃洛金说，北约将俄罗斯逼到了墙角，莫斯科的行动是一次反击。BBC 评论这个是北京至今为止对莫斯科作出的最有力的支持性表态。根据短片的台标，这个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电视台的官方发布，而这个短片和相关讲话并没有出现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也就是说这个是俄官媒有意录制并在这个时发布出来的。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栗战书想做私下交流，不想公开发表，而中共对俄入侵乌克兰一直半遮半掩，这个是俄罗斯彻底揭露了中共的底牌，实际是为即将到来的习普会挖了个坑，迫使习近平只能按照这个调子讲下去。有网友说，栗战书狠狠地奚落污蔑中共保持所谓中立的胡锡进等间谍，不少人认为这样的公开声明再难遮掩。有人说这个是邪恶轴心方向的加速，还有人说走到这一步恐怕无法中立抽身了吧。想抽身，俄罗斯肯放过你？欧美会相信你？下底有多少反对者虎视眈眈？时评人蓝述认为，在欧亚大陆上正在迅速地形成以中共、俄罗斯、伊朗为轴心的这样一个非民主阵营。这个非民主阵营里面的头号流民就是中共。中共就是今日当今世界上邪教的教主。这样这个阵营形成之后，它将成为历史上对整个人类自由民主价值、对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而美国的政治领袖和学术界智库对来自这个阵营的威胁到目前为止仍然严重估计不足。有人回应说，邪恶轴心国不是白叫的，这个时候西方世界仲不惊醒，那就真是盲的了。
据自由时报14号报道，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13号公布最新战情评估报告，指出克里姆林宫承认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作战失利，这个是莫斯科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公开承认失败。克里姆林宫试图转移最近国内议员、民众等各方对普京的批评，并将责任归咎于他的军事顾问。而俄国之所以出现大溃败，怀疑俄军已经军心涣散， 集體投降是其中一個原因。下面來看報導。
BBC 認為烏軍的出其不意已成為這一場戰爭的一個標誌，從俄軍從基輔撤退到最近對克里米亞的反攻，在短短幾日內烏軍收復了幾千平方英里的領土。烏克蘭表示他已經佔領了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久爾姆和庫皮揚斯克，這些地區是俄羅斯用來補給他在頓巴斯的部隊的軍事樞紐，只是這些損失就會對俄軍造成重大的打擊。烏軍取勝的關鍵和他使用西方武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包括使用美國和英國的遠程多管火箭炮，從而摧毀了俄軍的供應線、彈藥庫和指揮所。網傳短片顯示烏軍無人機能精確射中俄軍車，被一些自媒體形容是精算過的戰役。美國情報官員稱俄羅斯不得不從朝鮮尋求幫助，得到了數百萬枚炮彈補給，這個表明他們的庫存在六個月的戰爭中已經嚴重耗盡。使用西方武器加上烏克蘭奪回領土的決心，俄軍陷入混亂的撤退中。社交媒體上的圖片顯示坦克、裝甲車、武器和彈藥在匆忙中被遺棄、被拋棄，不少俄兵毫無反抗地束手就擒，看起來更好像是集體投降。不過烏克蘭現在面臨的危險可能和俄羅斯在戰爭早期階段所面臨的危險相似，就是彈藥、設備和部隊而言，試圖在多條戰線上推進可能會代價高昂，戰果越大補給線就越長，同時亦會成為防禦者的目標。還有一個風險是這些推進的最遠的部隊在防線上形成一個突出點，可能會遭遇被包圍的危險。烏克蘭國防部長雷茲尼科夫警告說，烏東部隊現在可能更容易受到俄羅斯的反擊，僅僅奪取領土是不夠的，軍隊還必須守住陣地，這個遠遠不止奪回土地那麼簡單。目前烏克蘭正向世界發出一個信號，就是他真的相信自己能夠贏得這一場戰爭，他已經利用這一些戰果來呼籲獲得更多的西方武器。而這次進攻獲勝是一個關鍵時刻，即是冬季到來之前取得的，而當冬季到來時作戰更加艱難，到時西方意志亦將受到考驗。
14号，歐盟執委會提出一項禁止強迫勞動產品的禁令法案，還提議立法保障關鍵原物料的供應安全，減少紅色供應鏈的風險。下面來看報導。
德國之音報導，當日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對歐洲議會的年度演講中強調，歐盟計劃動議的法律將在供應鏈各個環節上確定戰略項目，並在供應有風險的地方建立戰略準備。中國控制著鋰等對能源轉型至為關鍵的資源，幾乎 90% 的稀土和 60% 的鋰都在中國加工。馮德萊恩表示，針對來自中國等國的惡意干涉，歐盟將推出捍衛民主的一系列計劃，以幫助識別隱蔽的來自外國的政治影響和獻金。我們不能夠允許專制國家利用特洛伊木馬式的手段滲透到內部實施攻擊。歐盟未來將與相近理念的國家發展夥伴關係，包括推動同智利、墨西哥和紐西蘭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同澳洲和印度的自由貿易談判亦正在進行中。路透社報導，針對中共迫使新疆維吾爾人淪為強迫勞動的勞工，歐盟執委會提案對所有以強迫勞動生產的製品實施禁令。同日，歐盟貿易執行委員會杜姆布羅夫斯基斯 Valdis Dombrovskis 表示，這項提案的影響遍及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人，我們的目標是跟隨歐盟市場上所有以強迫勞動力生產的製品。這項提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在兩年後生效。根據歐盟的聲明，這項提案允許歐盟各國海關對有充分理由懷疑在強迫勞動力之下製造的產品展開調查， 而調查人員將被賦予執行、調查和檢查的權力，包括對歐盟以外國家的產品調查。
烏克蘭軍隊近期展開反攻，俄軍棄守寸土，支持烏克蘭的中國網友紛紛讥諷力挺俄國的小粉紅。中共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12號在微博發文，疾呼要大家中立，然而他13號卻又發表烏軍反攻不足以改變戰爭形勢等刻意偏頗俄羅斯的言論，令中國網友直呼寫這種文章還好意思要求人家中立。下面來看報導。
12號胡錫進發文稱，我們只有中立才能夠守住，不斷冷靜觀察這一場戰爭的理性邏輯，一驚一乍掉入雙方輿論戰的漩渦，何必呢？很多中國網友留言表示，老胡啊，你要是在2月24號那天以及俄軍高唱猛進那幾日說出這些幾句話，那就真是中立了。老胡，你摸摸良心，你什麼時候有個中立的立場？俄軍有進展，老胡難掩喜悅；烏軍有進展，老胡呼籲中立。13號胡又在微博發影片叫囂，西方輿論對烏軍的進展一片讚揚，但6000平方里土地佔俄羅斯軍隊奪取的1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比例非常之少，根本就不足以改變戰爭的基本形勢。俄軍顯然擁有報復的能力，並且繼續實現佔領整個頓巴斯和建立和克里米亞之間的陸橋的目標。對此網友們留言說，一個被侵略過的民族不能夠忘記歷史，不應該成為侵略者的幫兇。我一直是中國人，只是這一次因為是俄羅斯一開始入侵烏克蘭，而且戰爭中拉垮了，怎樣看都覺得和俄羅斯綁在一起沒有好處，而且他一直想拉中國落水。戰爭一開始爆發，美國情報就說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我們就說不信，結果導致中國沒有撤橋。更多的中國網友再次湧入貼文怒稱，中立的胡公公只差高呼俄爹加油啊，收人家的錢就不得不為人家好好地丟，丟不好就掌嘴。執政黨在議會都成立烏台協調小組了。
13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拜登政府計劃下個月會擴大限制向中國出口半導體的國家，中方對此有什麼評論？毛寧回應，美國是企圖利用自己的科技優勢壓制打壓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美國就是希望將擴大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永遠控制在產業鏈的低端，這種做法不具建設性。下面來看報導。
人民日報即刻在微博發起話題，美國限制晶片出口是科技霸權主義，話題熱度在短期內飆升，但在這個話題下卻出現了大量的翻車評論。不少微博網友譴責中共這個表述是流民邏輯，我得罪了鄰居，鄰居將 WiFi 密碼改了，我連不上就罵了半天。還有說，那限制自己人出家門，限制自己人出村、出鎮、出城、出區、出省、出國的行為算不算霸權主義呢？城春風林晚，我們扔了上百億，花了數十年做的晶片去了哪裡啊？風爾亞辛和斯說，你辛苦賺錢賺了100萬，隔離的不賺錢只有100元，你的錢要留給自己用，不借出去，是不是霸權主義？你有避災意識，囤積了夠你全家吃的一段時間的食物，隔離冇團，災難來臨，你不肯分救命糧給其他人，是不是霸權主義？其他人有你沒有的東西，給你的情分，不給是本分。與其好像弱者一樣可可憐憐地抱怨別人霸權，不如苦心孤詭，出夠人力物力，繼續增強實力，落後就要挨打，這個真理100多年前就人盡皆知了。 花云响话冇所谓，我哋有核算机器同恐怖大白都喺我哋自己手里边攞住，一个亦唔俾美国用。IT 魅力话两年前出政策补贴晶片行业，一年唔到上万家企业进入晶片行业，结果至今冇得到乜嘢好成绩，好似大炼钢咁啦。蔡鸡鸭博话：请问限制我哋出门系唔系霸权主义？全城静默系边个允许你哋噶 ？Amazing Dylan 话：美国人眼里边只有美国，典型自私自利。我哋大中国会为全世界考虑，尤其援助非洲，大道无私。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依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